锵锵三人行，这个今天我们可以谈谈主旋律了啊，主旋律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对吧？但当然啊，我们可不是宣传，又做电影宣传。这个，我得跟大家这个有件事说在前头啊，就是最近我们又犯错误了。然后呢，我虽然隔了春节一个这么久远啊，但是呢，我还是要欠大家一个道歉。这个道歉呢，哎，也对了解我们节目啊，也对我也很有启发。为什么呢？我这个就是有两点感触，一点感触就是啊，我们这个节目啊，虽然说很小啊，但是甚至我自己都没意识到我们有什么特色。可是，在观众心目当中啊，特别在咱们老观众心目当中啊，我们是有我们的气质的，我们是有我们的性格的，我们有些事儿啊是不适合干的，
是有节操的。
对，为什么呢？因为好家伙，那个微博上啊，我就先看见很多人骂什么呢？骂徐静蕾，不是骂徐静蕾，徐静蕾并没有错啊。徐静蕾前一阵拍的那个电影，在我们这儿不是播了几集吗？好，很多人就骂说你们已经沦为给这个徐静蕾的电影做这样的这个宣传。所以我就说，第一就是要道歉，第二呢是什么？告诉大家这个事儿是怎么来的。其实没有了。我们今年这个锵锵三人行节目啊，承蒙领导重视嘛，一个是时间提前到11点播出，再一个整整给加长了3分钟。哦，对，但是加长了3分钟呢，去年年底12月录的徐静蕾的3集访问，但是还没播，人家要电影，人家情人节才上映，人家不让播，人家说我们答应你们采访的条件就是你们必须在那个时候才播。OK。好，跨了今年这个节目时间不就短了3分钟？于是这个编导就跟我说，说怎么办呢？就是你录了也不能不播呀，对吧？好，他说啊，咱们呢，我把一集并把两集并一集，就是反正就是原来短，现在需要更长的时间，怎么办呢？他说我还是3集，可是呢，我可以加一些电影片段进去。哦，当时我就没多想，于是这个节目播出来之后啊。到后来，哎，我跟大家做证明，就是我看了之后啊，我就跟我们这个编导发的信息都可以证明。我说我刚看了徐最后一集，我就看了最后一集，我就跟他讲我的感觉，我说太过分了，我们真应该意识到的，这完全背离了我们的气质，电影太长了，怪不得惹人讨厌，我都受不了了。以前任何明星都没这待遇。怎么还能出什么男神集锦呢？你知道他没片段，没这个电影片段不够，他甚至把这个徐静蕾这个电影宣传里边有那种小鲜肉男神的那个特辑，他都拿出来填充时间。然后我说以前没有过，太像电影宣传了，我们应该为此向观众道个歉。然后这就过了这个春节，所以我说我的感受，一个是这个哈，我意外的发现啊，我们原来还有我们的气质。就是你别看你做一个这样的哈，人家就觉得这不是你锵锵三人行应该干的这个事情。
你的我们的气质不是你上次总结过了吗？我们是没节操有底线。
是，
我觉得你常常是一个假装没灵魂的人。
是吗？但再有一个，我就不得不我跟你们说这个事儿。其实我真的为了说我多年前就说我的至今颠扑不破的我的一个观点。徐静蕾运气太好了。真的，徐静蕾这一路走来，徐静蕾这是个运气很好的人。当然，运气好的女演员不止她一个。但是通过我一直判断她，我说她运气太好了。你想像这样的错误，我们锵锵三人行18年来就犯过一次，她就给赶上了。你说这是没有这样的为一个电影，就是我们节目这么
会说话吧？刚才
徐静蕾
把那个节目检讨了一顿，最后又向徐静蕾致敬了一下。
不是，我深深的感觉到
你今天已经讲了这个加长3分钟，全是就是关于
他是运气太好了，对吧？哪像路遥那么倒霉呢？这是路遥这么好的一个作家，英年早逝，42岁就过世了，对不对？
但某种意义上，路遥也是非常幸运的。他在他身后，他的作品这样的受重视，将来过若干年，再过几十年，说不定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其中一个经典就是《平凡的世界》。所以路遥在这个意义上，他其实生前并不知道，他很焦急，他那个人生获奖以后，他那个《平凡的世界》得茅盾奖的时候，他多激动啊！事先得到消息，就非常非常在乎这个东西。这么在乎，说明他其实当时对这个作品将来的这个 这个位置什么，他其实没有那么强的信心。
我问你，作家的功利心和事业心有什么分别？
作家的功利心就是一个比较直接了，就是比方说我在乎稿费，在乎得奖，
希望我的小说能够得茅盾文学奖，希望全天下知名，这是功利心、野心还是事业心？
也都算作事业心的一部分吧。但是事业心可以更广泛，也可以是有的人长住名山，我留待后世
啊，
那我也是事业心，像王国维这样，
嗯，
投河也是事业心，对吧？我殉职，那所以这个事业心更广泛。
嗯，我记得原来那个毛姆说嘛，他说一个作家能得到的最好的报酬就是写作本身。他说你能写出来，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你应该是很享受，很多人感受到没有那个天分可以表达嘛，但是我又觉得很正常的，你一个人表达了以后，你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回应你，但是你那个创作的过程可能是要关起门来背向世界，我想是这样一个关系。
哎，这个平凡的世界正是你刚才讲到啊，当年对我们特别有印象的就是啊，就是在这个农村里的人就是上进，所以我刚才问你这个事业心和这种某种功利心看这该怎么理解。你知道为什么今天他们说这个电视剧按说是那么早以前的一个小说，拿出来为什么好像还挺火，很多人都在聊，就是他们说跟今天的这些很多人的这个命运，因为今天也是你看大量的这个农村人口进城市，好，很多这个来自于这个农村的，咱们就讲凤凰男，前一阵不就讲凤凰男嘛，好，都是从农村从社会底层然后到县城，哎，到省城，甚至到首都，到大城市，然后在这里啊又怀有这个自卑，但是又怀有这个朴实，但是又怀有野心，但是又怀有这种怎么说自尊心等等，就这种感受。所以他们就说虽然跨了代，但是这种感受恰好能对位，你觉得是这么回事？
是那个路遥的这个作品啊，他其实写这个作品的时候不太得志，因为80年代末啊，那个时候的文坛主流是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那个时候走红最走红的作家是阿城啊、莫言啊，后来就是余华啊、王安忆啊、韩少功啊、张承志啊，就等等这批作家，他那个呢比较偏写实，所以当初啊并不是那么受注意。今天回头看啊，非常奇怪，他写出了就像你刚才说，之后20年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农民城市化。哎，这个东西啊他写的时候还没有大规模发生。
包括他这个写作的风格其实是现在我们所讲的这个 non-fiction 非虚构。我们那个时候咱们经常讲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嘛，但这个报好，我不太清楚，他们说报告文学其实在世界文学当中没有这么说法的，因为你带有很强烈的宣传色彩，或者说你要加给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思想。但是呢就是现在主流的又觉得是非虚构，就是写一种真实的生活细节等等，那个东西又变成一个写作的主流。
不，他倒也还不完全是报告文学，他也不能说
他是非虚构，讲日常，讲平凡，
他还是虚构，写日常，他就是我们如果要一句很老土但是又经典的说法，就是现实主义。
啊，
他还真是个写乡土的现实主义。
对，
你知道中国乡土啊，是中国文学的一直是主流。一直是主流，五四的时候就是鲁迅那种城里人回乡闰土，写城里跟农村的这种隔阂，沈从文就是用乡土来批判城市，这是乡土文学的主流。延安以后的乡土文学呢就配合了主旋律了，写土改，写合作化，对不对？我们读的什么柳青的创业史啊，浩然的艳阳天啊，一直到文革后那个高晓生他们写陈焕生上层写农民之苦，所有这些农村的故事哈，其实都在讲我们国家的重大历史事情。可是路遥非常有意思，他本人生活很不顺，你知道吧？
哎，咱们可以看几张路遥的这个照片啊，42岁就过世，这么一位真是啊，看这是当年的路遥，你再看下边。这是路遥坐在人炕头上啊，路遥哎，这算是接地气儿代言人了吧？然后你再看下边，这是路遥的这个文稿，他的这个稿子啊，哎，好像写的挺好。然后你看他跟莫言，这你看出来的，当年这莫言 俩人这个
已经穿皮夹克了，莫言
合影，哎，感觉莫言洋气了，路遥还土鳖呢，是吧？然后你再看下边，这是有陕西的作家，
中间贾平凹，
贾平凹
旁边是路遥，
是是是，
路遥、莫言，还有陈忠实，
嗯，
哎，还有陈忠实，对，所以这就是这个也是好像是在一个什么矿上，矿上就是跟矿工在聊天，这个路遥，哎，这个我就看说这个路遥啊是怎么去世的，说他们家是叫肝硬化腹水，
嗯，
说是一种遗传病，然后这种同样的病啊，你看最近纪念这个路遥的时候，是他的弟弟吧，还是他的兄弟，他的哥哥啊，叫王天笑的，说现在也是同样的这种病，然后医生讲他还只能活三个月，就还只有三个月的命。所以我过去对，我为什么谈这个问题呢，我过去对路遥我有一个这个模糊的认识，就是我不知道从哪来的，我认为他是累死的，就是我他在我脑子里的印象啊，是
他经济情况很不好，
是那个写最后就是什么艰苦刻苦多年，好像就活活累死，他给我那么一个印象。
他写过一篇叫做早晨从中午开始嘛，就写他自己每天晚上都熬夜，然后第二天中午才起床开始写。
这说的是我吗？我现在每天早晨从中午开始，
带着三个支架。邢老师也
早晨从中午开始。当初呢，路遥红呢是他的一个中篇叫《人生》。
对，
那个《人生》呢引起争议的就是那个男主人公高加林。
对，
高加林是一个啥故事呢？是一个三角恋，他真爱着一个朴素的农村姑娘，但是为了改变自己处境。跟一个城市女孩子好了，所以当初呢，在80年代的时候呢，非常引起争论。有人呢，把高加林的这种态度呢，比作于连，就是法国文学这个红与黑的于连，就是说，他引出一个道德困惑，就是说，人如果目的非常正当合理，手段可不可以不那么计较？就是说我甚至来牺牲我的爱情，我来获得改善生活。你看《平凡的世界》里也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内容，
对，
人为了改善生活可以牺牲浪漫的爱情，这个是当初人生是为这个事情受争论的，就是但是他自己本身的经历啊，你们看过他一些材料没有？
没有，我真不了解。
他本身的经历很坎坷，他农民出身，然后文革当中呢他造反派
啊，
然后参加过打斗武斗，结果呢就因为涉嫌打死了对立派的某一个人，多年不得翻身。他那个时候要读大学啊，工农兵学员啊，几家大学都不收他，当然最后查出来说不是他打死的，那个是大概他们打之前这个人就死了。但是你知道在文革当中，你知道这个路遥的作品里有一个魂，这个魂就是说一个底层的人，
嗯，
面对一个不公平的一个社会，他该怎么样来反抗？
哦，
这个主题到了今天，就是屌丝主题啊！
哎，
你明白没有？所以就是农民进城的基本，他不再像以前的作家说美化农民、歌颂农民、就讲农民，不是。他写的就是一个农民不甘于穷，他两兄弟，你们看《平凡的世界》
都是，就是屌丝的世界，是吧？
对，他会有股苦的、憋的味道。
屌丝这个词太低下了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说
没有，我就说刚刚听就是徐老师讲到这个高加林，我突然想到，哎呀，我小时候有看过这个名字，但是那些故事啊，我还真的就是对我来说挺陌生的。我们这一代人可能相对来说有一点陌生，而且他那个《平凡的世界》哦，当然是这个如雷贯耳，但是那个大部头的书，我坦白说我也没看过。然后我看了一下那个片子，我就是大概的看一下。第一，我就发现我不明白为什么他这个大多数情节的推动是靠旁白去完成的，就是讲好多话。但我知道他想忠于原著，想讲这个。还有一个，我一个朋友他是80后，快靠90了，我问他看不看， 他说他们也看，他们是因为什么？他说男生女生很多，里面人都长得特别漂亮，长得特别漂亮，而且那个化妆啊什么的，而且我这是脸上没有风霜的啊，确实画得很漂亮。然后我就想起我前一段时间跟另外一个朋友去看另外一个片子，那时候是我也忘了什么片子，讲以前的那种故事的。我朋友就旁边说了句说，你看那些这个群众演员啊，都是吃麦当劳长大的脸，演那个。那我明白，他现在你拍片子必须要反映那个精致嘛，做得很精致是肯定的。
不是这个，我也是我的一个观感啊。这个电视剧啊，感觉像是花了钱的，对吧？
对。
但是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咱站在这个现实主义文学的立场上来看啊，我总觉得这就看出来电视剧还是不能跟电影比。你比方说，同样是反映农村人的风霜和风貌。比方说你记得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那可以取信于我是真农村、演员的脸呢、包括周围穿的衣服啊，电视剧啊，像这个平凡的世界我看了两眼太新了，还在怎么着你往农村那边收拾啊，也是显得太新了太干净了。当然是不是你们就爱看这个呢，就挺感觉是啊，挺干干净净的一帮农民，虽然打着补丁，你知道吗，但是身材练得也倍儿好，脸上也是小鲜肉，这么一帮的，就
那里边的男主角喜欢一个女同学，叫什么郝郝红梅吧，他一出场我就觉得哇，这可以做化妆品广告，
对，
就白嫩白嫩的，对不对？在这个戏里边，
没错，他也得顺应市场，他要搞这个颜值。
对，很多人说这片子颜值很高。
今天的创作人心里也砸了，你是真的追慕路遥的现实主义吗？你要真的追慕，你就敢弄成秋菊打官司那样，那是真实的农村。
但还有可能他们可能针对对象就想年轻一代看，
你要年轻一代看，你就得颜值，对吧？
对，
但是这个这符合现实主义文学原则吗？
是
穿越主义，
这是
穿越主义，
这是一个妥协，
妥协，
我觉得是一个妥协。所以我总体来说我还是挺赞成这样，因为假如说他找了这些什么王雷啊、李小萌啊，据说场外还是夫妻还是情侣之类的，这年轻一代的偶像能够吸引到现在九零后的年轻人静下来追看这个电视剧的话，我从政治标准来讲，我觉得还是值。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吗？因为这个戏哈、它是两个。怎么来说，两个跨越。第一个它是城乡跨越，它不仅仅是讲乡村，它讲了一批乡村的人要进城以及进城的多么的困难，它是城乡怎么说，城乡交城乡结合部。另外还非常重要，它是一个前后三十年的结合部。它电视剧一开始的时候是75年，是文革后期，搞阶级斗争，农民水深火热，然后他一点一点的过渡到文革结束，周恩来、毛泽东去世，怎么改革开放，怎么致富，非常合情合理。我觉得作为一个政治教材都很好，因为我常常现在做演讲的时候，我记得印象非常深，我有一次做演讲，就一个年轻人站起来，一个看上去80后还是90后的，非常严肃的跟我提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都说文革不好，文革不好。可我问我家里的人，我家里的人说文革当中受迫害的加起来不过就是几千万，就这在中国的人口里面啊，它不会超过5%，而95%的人呢、是没有受直接迫害的。然后呢，他当然他还讲了一番话，对今天的这个贫富悬殊啊，对于官僚资本啊，他说今天95%的人都在受苦，发达的人只有。我马上就说，我说你这个思路完全不对。我当时的回答，因为我没来得及思考，我当时的回答就是说，文革对于中国人来说100%都是不好的，对江青都是不好的。所以要是没有文革，江青在历史上都不是这么。我给他举了一些例子，但是从他的问题跟从下面听众的反应来说，说实在话，你现在在网上，我在微博上发一个什么东西，讲到文革什么东西，真的有很多年轻的人提出这样的疑问。文革真的这么糟吗？说这个今天怎么怎么嘛？总之，他们还有很多人说，啊，这个天气那个时候是好啊，社会风气是好啊，等等等等等。所以我不知道，我是真的从政治的角度来讲，我就觉得这个电影是我目前能看到的，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小说也好，电视电影也好，要么是讲文革不好，要么是讲改革开放怎么好， 但没有一部是这么有规模的，
嗯，
细细的慢慢的从一家人家的婚姻感情遭遇生活每天吃饭这么慢慢的描写这个过渡期，这个前后三十年怎么过渡啊，
感觉起到了这个历史普及教育的功能，
我觉得起到了一个政治教科书的作用，
还能让年轻人来看，
啊，
是吧，
所以拿那些颜值啊，我觉得我相信
值了，颜值了，
我这个不是艺术标准第一，我这是政治标准。
你说这个徐老师，我这个感触也有，你像我那天看见咱们这个是两会是哪一个领导跟又批评达赖呢，对吧，那达赖你知道我当时我刚碰见一个事儿，我现在在讲，就是说我们现在啊批评达赖啊，有些年轻人也不知道你说的是谁，你知道我那天跟一个大学生在一起，好，我觉得太有意思了，就是他问我电视上嘛，他那个人是谁啊，是达赖吗，我说你说那是谁啊，他说我不认识，然后我说那个是达赖，他说达赖是什么，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怎连达赖你都不知道是谁啊，然后他脸上有点挂不住，你知道太可乐了，脸上有点挂不住，他说我知道他好像是班禅他觉得达赖
不错，
他觉得达赖就是班禅，
我就有关，
但后来他就说你不要笑话我，他说我们没有学过这个，但是我们从小学开始做的那个作业，放学几个钟头还在做作业，我说你没看过一些什么课外书啊，他说没有这个时间，然后他说课本里没有这些东西，所以报纸我们也不看，
然后他写的七五年那个时候啊，我就在向下插队，所以他写的这个时期哈，我跟他主人公基本上生活是同步的，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心中都已经明白，我们在观察周恩来跟毛泽东谁活得更久，政治他那个平凡的世界里边政治突出的是有点，其实是有点生硬的，就是两条路线斗争啊什么东西，其实这些东西还可以写的再这个怎么说再含蓄一点，但是就像你说的，现在很多人年轻的人很真诚地问我说文革到底有啥不好啊，
而且您说的就是这个三十年当中其实是发生了很多最复杂最微妙的事情，但是对我就是我是这个七六年生的哈，
啊，
我之前呢，
啊，
我就会觉得
你不知道啊，
很奇怪的事情是我学历史的时候我经常觉得我自己也喜欢看历史，但是我对古代史的了解会比跟我这个最近的这一段历史我特别不了解，灯下黑就是不知道，我一直是后来慢慢很多，而且是因为要做新闻要怎么样，很多慢慢的去了解，哎，这么多事情我都不知道，我不明白为什么就是这一段最近的东西我们是最陌生的，
哎，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现在看到一些怀念路遥的文章哈，感觉对这个人有个印象，就是他在他写这个平凡的世界的时候的当时啊，他在这个文学界啊，其实是有点过时的一个人，
对，
就算有点土，
对，
就那个时候你看莫言他们就已经出来了，什么魔幻现实主义啊，很多卡夫卡呀，
对，
什么就是托尔斯泰啊，巴尔扎克呀，这些不时髦了，
对，
但是他感觉还是往这个路子上写的这么一个作家，
嗯，
但是有记载表明呢，他到后来就是临去世前啊，他已经开始研究卡夫卡，
嗯，
就是说他也想往这个新的文学形式上面走一走，哎，但是基本上他还是个所谓的就你说的这种现实主义。
他们陕西这个三个非常有实力的作家，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受他这个刺激写了《白鹿原》的陈忠实，
陈忠实。
所以我觉得陈忠实那个《白鹿原》拍成电影啊是浪费了，那个电影啊裁剪啊压缩啊又突出主题啊，《白鹿原》应该好好的拍电视剧，拍50集、80集都可以，细细的电视剧啊，虽然说到底小说比电视剧好，
嗯，
但是考虑到现在的情况，说实在话，很多人不会再去看小说，对不对？除非当初的粉丝，所以电视剧起到了把小说怎么来说把它扩展化的这个作用，我觉得很好。
你就照陈丹青一观点也挺神的，他就说啊，说等于这个你不能不承认，有些形式过去了就是过去了，
嗯，
在这个衰败了就是衰败了。他说现在没有小说了，是不是小说啊？电视连续剧就是当代的小说，
对，就是
对吧？电视连续剧好的编剧就是当代的这个小说作家。
这个我有两点要讲，小说其实还在， 那另一个陕西作家非常有分量的贾平凹，他做的实验呢就要比路遥更在文学上更深一步。路遥讲乡村的故事，乡村的感情啊，用的是文艺腔，
哎，
你知道他用的是文腔。贾平凹呢就彻底用乡下人的语言了，
哎，
那就一个女的跟一个书记到稻草垛里边去啊，那个在路遥笔下是要叫一叫的，在贾平凹笔下就出来衣服折一折，稻草拍一拍就走开了，哦，就没有抱怨的了。那但是他的秦腔，他的那个贾平凹的小说啊，都有几十万的固定的销量，人民文学出版社，说明中国不能小看这个纯文学市场依然在。但是贾平凹这个没法拍电视剧，明白没？白鹿原可以拍，平凡的世界拍成电视剧，我觉得是好。而且哈，你看跟海外不一样，美剧哈，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然后每年拍一季，
对。